圣诞节平安。以马内利这个措辞你以前没有听过的举手，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举手一下。对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听过哈，今天大概是第一次听。那么你信主以前没有听过，你信耶稣之前没有听过的举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喜欢在写信的签名之前写以马内利？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写过以马内利？当你写的时候，你晓得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吗？可能有一些人还不太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有些人知道以马内利它是希伯来文音译，也就是按照那个拼音那个发音 Emmanuel， 这个是希伯来文。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那个希伯来文哈。第一个一是 with 的意思，英文就是与，翻成中文就是与。然后 Manuel， Manuel 是 us， with us， 然后上帝 L 就是上帝。所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 with us， 然后上帝，也就是说在这个字里面没有 be 动词，那 be 动词在希伯来文一个字里面是省略掉，所以这个字是代表一个概念，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这是英文，中文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两处讲到以马内利，第一处在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第二处就是刚刚等一下我们要读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25节。那么这两处圣经的出现都对当时的人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处以赛亚书是当时犹大国面临很大的困境，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神就告诉以赛亚先知说，你要告诉当时的亚哈斯王说，上帝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一个 sign， 那个 sign 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取名叫做以马内利。那么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以马内利主要是讲到耶稣在2000多年前被差遣来到我们人间，他成为上帝跟人之间的中保。那么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庆祝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怎么样降卑，怎么样舍己为我们来到人间，最后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好，那我现在要回过头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先读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来。好，我们跳到18节，来。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给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又他取名叫耶稣。耶稣在圣经里面一共有超过100种以上的名字，100种。为什么圣经有那么多的名字来形容耶稣？因为耶稣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受很多的限制，受时空的限制，我们的生命受罪恶的捆绑和限制。但是耶稣是无限的，耶稣的生命涵盖一切的丰富和美善，所以圣经需要用100种以上的名字来描绘耶稣，来形容耶稣，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以马内利只不过是耶稣100多种的名字其中的一种。耶稣他的名字还被称作明亮的晨星，耶稣是和平之君，耶稣是永在的父，耶稣是奇妙测试，耶稣是犹大的狮子。耶稣有100多种的名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非常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以马内利就揭开了人蒙福的秘诀。人所以能够蒙福，不是因为你有钱财，不是因为有权势，不是因为你有地位，不是因为你有学问，你蒙福是因为这位荣耀的上帝、奇妙的上帝、无限的上帝与你同在，这是人真正蒙福的原因。好，最近是圣诞节，所以在 WeChat 里面，微信有些人传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曾经在雷根做总统的时候，他讲过这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感人的故事。也就是在1944年，对不起，对，1944年的12月24号，那一天是圣诞夜。地点是发生在德国的一个森林，叫做徐特根。那个地方附近就是盟军跟德军展开非常激烈的战斗，死伤无数。据说那个战斗是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死伤人数最惨重的一次。那么在这个徐特根的森林里面有一间小木屋，在那个小木屋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她叫做 Elizabeth， 她的儿子12岁叫做 Fritz， 她的先生在附近不远的乡镇工作。那么在圣诞夜的时候，她的先生不可能回来，因为那几天暴风雪。就是在1944年的圣诞夜，本来这个 Elizabeth 要准备圣诞大餐，他宰了一只公鸡，他想说希望他的先生回来，但是他先生回来的机会非常的渺茫。不过他还是预备了一餐非常丰富的圣诞的晚餐。突然间有人来敲门，来敲门的是一个美国大兵，除他之外还有他的同伴，另外有一个伤兵躺在雪上，有3个美国兵在门口。照当时的情境来说，美国大兵可以马上把这个妇女杀死，因为她是德国人，然后占据整个房子。但是没有，这个美国大兵敲了门之后就问这个妇女说，请问我们能不能进来？这个美国大兵当然知道这个妇女是一个德国人，她听不懂英文，但是借着手势，然后这个妇女看到躺在雪堆上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美国大兵，她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德国的妇女 Elizabeth 就请这3个美国大兵进入他们的屋内。后来这个美国3个大兵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会讲法文，这个德国的太太也懂法文，所以他们开始可以交流。这个 德国的妇女 Elizabeth 开始包裹处理这个受伤的士兵的伤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情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隔了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人来敲门，敲门的是四个德国兵，四个德国兵来敲门，说他们也迷了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住在这个小木屋里面。那个时候是盟军跟德军交锋最激烈的时候，在战场上一看到是对方的这个军人，就马上掏出手枪，掏出机关枪把他杀死。但是在那种场景里，你知道对这个妇女来说也是非常的尴尬，非常的为难。他请这个四个德国兵也进来，当这四个德国兵跟三个当然主要是两个美国兵对峙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场景是更加的紧张。但是很奇妙，上帝给这个德国妇女 Elizabeth 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智慧，她非常的沉着，非常的冷静，她用她的信心，用她的爱心跟双方说，今天是圣诞夜，今天是圣诞夜，所以今天晚上所有的武器都要放在旁边，我们要彼此帮助，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在那个晚上，这四个德国兵跟两个德国兵，他们坐在餐桌，这个妇女 Elizabeth 还有她的儿子，当时叫做 Freeze 啊，只有12岁。这是2002年美国拍摄的一个电影叫 Silent Night。我们看何等的奇妙，这个事件结束之后，那一天晚上他们都住在这个小木屋里面，隔天清晨这个美国兵跟德国兵分道扬镳，往不同的方向去了。1958年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几年， Fritz 当时是26岁，他结了婚，带他的妻子搬到夏威夷去开披萨店。他就把他的故事写下来，投给读者文摘。在1950年代的末期，你可以去找读者文摘，这个故事非常的轰动。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Unresolved Mysteries， 未解开的谜，这个电视节目后来就把这个故事搬上了荧幕，不是这个电影 Unresolved Mysteries。 后来很多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消息就传到一个美国的大兵叫做 Ralph Blank 他的耳中。他说，我就是当年在这个小木屋待过的美国大兵啊。这个 Freeze 希望能够跟这个美国大兵碰面，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就相见。这个美国大兵 Ruff 跟 Freeze 说，如果不是你妈妈，是你妈妈救了我们的命，如果不是你妈妈，那一天晚上是何等的凄惨啊。弟兄姐妹，其实也不是他的妈妈，不是 Elizabeth， 是 Elizabeth 所相信的上帝，所相信的耶稣，才可能让德军美军在那个晚上在那个小木屋里面可以和平共处，彼此相爱，彼此帮助，而且能够一起来纪念耶稣为人类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我们看庆祝圣诞节，就是有一种爱，这个爱在人间找不到，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个爱是饶恕的爱，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这个爱是可以让所有的仇恨化解的爱。弟兄姐妹，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奇妙的耶稣，他是圣诞节真正的主人翁。几年前在伦敦，因为伦敦有所谓的 New Atheism 新无神论，而他们在伦敦很多的公交车上做广告，说：“哎呀 ，probably God does not exist， 大概神不存在的。So get on the bus and enjoy life。”那个这个广告刚好贴在那个 bus stop 的那个招牌上。后来教会的牧师看到这个招牌，看到这个广告以后，这个牧师贴了另外一幅广告。牧师 probably the bus is still coming, so coming to church and enjoy God. 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呢？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他活着没有上帝，他的人生观没有上帝，他的概念没有上帝，他的生活没有上帝，他的心灵没有上帝，他的一举一动没有上帝，这是一种的人。另外一种人是有上帝，他知道每做一件事情上帝在监察，每一件事情上帝在那里看护。有神的人生跟没有神的人生是何等大的区别。你知道为什么耶稣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有问题，所以人跟自己有问题，人跟别人有问题，人跟物有问题，人跟自然有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人最大最大的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有冲突？就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人不认识神，罪就进入了我们的里面，罪成为支配我们行为、支配我们思想的动因，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搞不好，是因为罪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我们跟老婆、跟老公、跟爱人的关系搞不好，因为罪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不是神，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所以我们看这两种的人生是何等大的区别。圣诞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这位宇宙的主宰、圣诞节的主人翁有生命的连结。你知道整本圣经很厚，如果人没有犯罪，圣经只需要四章，第一章、第二章、启示录、21章、22章。为什么那么厚？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背逆神的道路，结果人就进入了很多的悲剧、很多的祸患、很多的困境里面。所以人离开了伊甸园，因为人选择背逆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在17世纪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影响力，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Paradise Lost。什么叫做 Paradise Lost？ 也就是说人类悲剧的起源就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的祝福，离开上帝所为人类预备的伊甸园。 John Milton 是这本书的作者， John Milton 是17世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如果你去看他的维基网站，这个 John Milton 的介绍，他会10种的语言，他是 Cambridge 大学的高材生，他是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诗人跟作家。 John Milton 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他告诉当时的英国，告诉当时的欧洲，因为人高举理性，人不要上帝的启示，所以当时的欧洲开始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混乱、很多的黑暗、很多的罪恶。为什么？因为失去了上帝的祝福。 Paradise Lost。 圣诞节就是让我们再次恢复跟神的关系，耶稣的名字叫做 Emmanuel， 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原先创造的计划里面。 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神的同在，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人以自我为中心。人以自我为中心，很自然你自己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混乱，你的思想充满了混乱，你的情感充满了混乱，你的行为充满了混乱，充满了越轨的现象。你跟别人的关系，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整个的世界充满了问题，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当人接受耶稣，再次恢复了神原先创造人的图画，人开始进入上帝原先创造的蓝图里面，上帝的帐幕在人中间。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最后神要把人类带入他的同在里面。本来神的帐幕离开了人间，因为人犯罪，人堕落。我刚刚讲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到，为什么亚当夏娃何等的蒙福，不是因为伊甸园的果子很好吃，伊甸的水很好喝，是因为上帝每一天跟他们同行，上帝每一天跟他们说话，上帝的荣耀成为他们的保障，成为他们的遮盖。弟兄姊妹，这样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盼望赐给人类的人生。但是很可惜，人背逆了神，所以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神再次透过约翰告诉当时的读者说，有一天神的帐幕要重新设立在人间。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在这一章圣经里面，马太为我们指出人五个最根本的问题，五个根本的问题都是在以马内利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我们认同的问题。这个认同是我们生命根本认同的问题。我们人都在寻找到底我是谁，你怎么样决定你的价值，怎么样决定你的身份。除非我知道我的根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 The son of Abraham, the son of David,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儿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都可以代表子孙，子孙就是用儿子这个词汇。从一个角度来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当然，这个有所谓属灵象征的意义，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象征耶稣，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象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以撒被献在祭坛上当作燔祭，而所罗门建造了当时的圣殿，好像耶稣基督建造我们心灵的圣殿一样。但是这个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谱不但是耶稣的家谱，这个家谱也是约瑟的家谱。对约瑟来说，他问一个问题说，我约瑟是谁？我追溯我肉身的祖先。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追溯到最后是亚当，而亚当是谁的儿子呢？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人在问我是谁的时候，其实不是问说我 DNA 的原始的 origin of my DNA， 不是这样问。 有一天你发现很多人 DNA 跟你很接近，但是你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跟他没有产生任何生命认同感。为什么？价值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世界观不一样。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找到我们生命的归属。我们生命的归属不在我们肉身的祖先上，我们生命的归属乃在于认识这位我们灵魂的主宰上。二十几年前，我还在通仁寺灵粮堂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明运的姐妹叫做张敏，她从 Montreal 搭飞机到 Torrance， 到 LA， 然后到 Torrance。 那个时候我们要开始一个广播节目，叫做蔚蓝之光，就是宁志跟这个袁志明他们开始做的。那我们请张敏过来，那张敏那时候刚刚信耶稣，我们请他到教会来参加晨祷。我印象很深刻，二十几年过去了，张敏到我们礼拜堂，我们中间有一些老的会友，你去过托恩斯灵粮堂，我们在那个老的礼拜堂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有晨祷，我们跪在那个离讲台不远的地毯上，我们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张敏是跟汪姑姑还有几位弟兄姐妹在另外一边祷告。张敏一进来跪在那里一直哭，哭了一个小时。为什么哭了一个小时？因为他觉得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真正的家，他北京的家回不去，他的老家在河北回不去，他觉得说真正的家是在上帝的怀抱那里。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家是在上帝那里，上帝那里才是我们心灵永远的家乡。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他们的祖籍，他们的老家是在湖北，他们的老家是在东北，他们的老家是在云南，可是他们一辈子可能没有回去，或者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一辈子他们四处漂泊，他们觉得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家，台湾不是他们的家，美国也不是他们的家，他们肉身的祖先的家乡也不是他们的家。当他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真正心灵的家乡。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人叫做那个 Steve Jobs。 哎，梁叔你不要自动帮我，哎，你知道 Steve Jobs 他是被领养的，他本来想知道他的肉身的父亲是谁，有一天让他知道他的肉身的父亲是谁的时候，他非常的失望。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主动的去找他肉身的父亲，他觉得说他的养父跟他更容易认同，他对他的养父存有更大更大感恩之情，对他肉身的父亲他只是埋怨，他觉得说为什么要把我送掉，而且他肉身的父亲也没有什么出息。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认同，不是血统的认同，是心灵的认同，是生命的认同。而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才是我们真正心灵的故乡，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永恒的印落，那个印落是上帝在创造你我的时候，在我们生命的深处留下了记号。所以当我们找到神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感谢你，你是我心灵的故乡，有一天我要回到你那里去。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是我这个身体葬在哪里， 我葬在我自己肉身的老家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你怎么知道在你被埋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有虫子在咬你，有那个树根在 跟你争地盘，你知道那不是你真正永恒的居所。你真正的 identity， 你的灵魂老早回到创造你灵魂的主在那里。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 Emmanuel 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找我们的根源在哪里的时候，除非你认识上帝，不然的话你找不到你生命真正的根源在哪里。这个世界太多人让我们失望，有时候连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失望，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失望，只有神他不会让我们失望，他是我们真正生命的根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 Emmanuel 对我们来说那样的宝贵，那样的重要，那样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认识 Emmanuel 的时候，才认识我们生命真正的根源。第二方面啊，我们要谈的就是理性的问题。如果你去注意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耶稣肉身的父亲叫做约瑟，他本来想要把这个玛利亚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结亲啊，他们还没有结婚。在当时的情形，如果一个女子还没有正式结婚，她怀了孕，按照人理性的判断，就是她行了不轨，他跟别人发生关系，按照旧约的法律是可以把他用石头弄死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是个好人，约瑟是个义人，约瑟是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愿明明的羞辱玛利亚。虽然他们已经定了亲，还没有迎娶，但是他的玛利亚怀了孕，这件事情人的理性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人的理性不能够解释，所以他要把这个玛利亚休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碰到理性的问题，理性是上帝的创造，但是理性不能够批判上帝，理性要服应上帝的启示。我们知道上帝可以在无男无女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亚当，上帝也可以在有男无女的时候创造了夏娃，当然上帝可以只用女无男使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对神来说没有一件事情不可能，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应许里面，在他的本性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发生，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所以我们不可能用理性来否认上帝。理性的产生只有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如果我们接受所谓的 evolutionism， evolutionism 的前提，进化论的前提是什么？是一个自然论 naturalism。自然论的前提就是这个宇宙没有超自然的因素，没有上帝，所有一切都是自然，除了自然作为解释的依据之外，所有超乎自然的解释都是 ridiculous， 都是荒谬的，都是不可信的。如果你相信你的理性的产生背后就是自然论，你的理性只不过是偶然的产品。因为进化论的背后如果没有设计，没有目的，一切只能够从 probability 或然力来解释，偶然来解释，那你怎么可能相信你的理性？你的理性背后没有设计，背后没有目的，背后没有意义。 C.S. Lewis 说，如果我的存在背后没有意义，我的存在所产生任何的思想只不过是我里面的一些化学跟物理的作用，这些化学和物理的作用给我一些
副产品，我称它叫感觉，有时候叫它做思想，但是这个背后没有意义，背后没有目的，背后没有设计，我怎么可以相信我物理跟化学的作用偶然的碰巧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叫做感觉，这个结果叫做思想，我怎么可以相信这种思想是正确的，背后没有任何的价值预设 probability 或人力背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预设，没有任何的目的，没有任何的设计，我不可能相信这样的理性判断。另外一个情形，就理性是上帝设计的，我所以会有推理的能力，就是因为背后有上帝，上帝是一切理性的根源，他是一切理性的基础，但是上帝本身是比理性更大，因为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的理性不可能批判上帝，理性批判上帝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所以齐克果他讲过，如果有人用理性来证明上帝，便是羞辱上帝。你怎么可能用上帝所创造的理性，有限的理性，受你经验跟知识限制的理性，去证明那位超越时空、超越你经验和知识的上帝？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理性。理性需要福音、上帝的启示，神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理性所以能够提升，就是因为我们理性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启示之下，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启示，这样我们的理性才能够提升。所以 Saint Augustine 说，除非我们明白，否则我们就除非我们相信，否则我们就不能明白。 I believe so that I can understandI believe so that I can understand， 也就是说，因为我需要接受一位比我更大的创造宇宙穹苍的主宰，我有限的理性才可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提升。所以他认为信心永远是理性的踏脚石 stepping stone， 让我们的理性能够更加的完美。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当我们伸出信心的手，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真正知道他是神。那七八年前，我在俄湾的中福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他后来要受洗。我问他说，你都明白了吗？他说，我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他说，因为我有很多地方不明白，所以我才要受洗。如果信仰这件事情我头脑都想得通，我就不信了。这个弟兄很聪明，他知道很多圣经的内容他不明白，但是他用信心来接受，因为你的理性都想透了，那一位上帝不需要你信他，他比你的理性更小。上帝不是可以让你可以放在实验室里面，用这个电子显微镜来观察，放在这个试管里面，用化学的方式去做实验。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超越物质的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上帝，他是超越理性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这样奇妙的上帝。就物质的世界还有太多我们不明白，就灵界我们一点都不明白，而我们那么渺小的人，那么渺小的理性，没有办法做最终极的判断，所以我们需要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还有人面对的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在这段圣经里面，天使告诉约瑟说，你要 把这个孩子取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都有罪的问题，我们从小到现在都跟罪战的挣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狂妄，我们的争竞，我们的贪婪，太多太多，我们的坏脾气，我们的暴躁，我们的愤怒。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离弃神的诫命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罪就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罪的奴仆。耶稣说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在2011年的时候，伦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动，很多参与暴动的这些人都是富豪的子弟。你问他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参与暴动，他说不为什么，就是我爽啊，我这样干怎么样，我痛快。我们看这个世界很多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是他们痛快，背后完全没有什么道德的约束。人在罪恶中沉沦，人在罪恶中放纵自己。在上个月在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潘金莲》，这是范冰冰演的。这部电影我也没去看，我看那个危机的说明，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他演一个角色叫做李雪莲，他的先生叫做秦玉和，后来他们就分开了。为什么分开？就是为了要他们，因为怀了两个孩子，就是生了两个孩子，那么所以他们为了要逃避罚钱，所以他们就假离婚。在中国有很多假离婚的事情，是为了要逃避一些法律的漏洞。后来假离婚以后，他太太有小三，所以就是乱七八糟。整个电影就发现人性非常的贪婪，人性非常的自私，人性非常的诡诈。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前几天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人就是转发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有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做哈吉林，她因为没有把那个名字，她姓哈哈，那么她在沙漠走路的时候，不幸被毒蛇，非常毒的一个蛇咬了，咬了以后就马上昏迷过去，被送到医院去，医生说大概没有救药。这个女孩子很年轻，她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她就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当然她的信仰是这个所谓穆斯林的信仰，所以她一定向这个阿拉这个真诚祷告。没有想到她很迫切很诚恳的祷告，有一个天使向她显现，那个天使跟他说，你不要向这个阿拉祷告，你要向耶稣祷告，就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耶稣能够救你。后来他哥哥来看他，他就把他的这个做梦的一些经历跟他哥哥分享。他本来以为他哥哥会非常的生气，没有想到他哥哥说，我在沙漠，他哥哥是军人，打仗的时候在风城暴里面，耶稣向我显现，我知道耶稣是真的。后来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向耶稣祷告悔改认罪。隔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牧师叫做保罗牧师，他是中东圣经公会的一个主任牧师，来看他们。这个保罗牧师跟这个女孩子说，向你显现的那个天使也向我显现，他要我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信耶稣。后来他们这个 就一起聆听这个保罗牧师对他们讲解圣经最基本的要道。讲完了以后，这个保罗牧师为这个女孩子按手祷告，很奇妙，那个女孩子在那一天她的病就得到痊愈，她就出院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的，他不但是救很多西方人，过去这几十年救了很多中国人，最近这一二十年耶稣向很多中东人显现，因为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耶稣不是救主，耶稣只不过是先知中其中的一位而已，比穆罕默德还小。所以耶稣用很特别的方法向很多的穆斯林显现，让很多几百万的穆斯林、上千万的穆斯林信了耶稣。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找很多这一方面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但是发生在叙利亚，不但发生在伊拉克，不但发生在伊朗，也发生在北非很多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我们看耶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要救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死亡。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平安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约瑟听到天使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人对于未知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害怕。当我们得到疾病的时候，特别那个疾病很凶猛，是癌症，不治的疾病时，我们的感觉就是恐慌，我们的感觉就是惧怕。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要把平安带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赐的平安非世人所赐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我们看人有很多的焦虑，很多人需要吃镇定剂晚上才能够睡觉，充满了忧伤，充满了烦恼。你们有去看这部电影《血战钢锯岭》？这部电影就是描写，也是第二次大战时一个美国的大兵叫 Desmond Doss。这个 Desmond Doss 他是安息日会的信徒，不过他是真的信上帝，他真的信耶稣，所以他不杀人。最近在 WeChat 在网络上有很多的 comments remarks 谈到 Desmond 的故事。哪里有一个士兵打仗不杀人？他跟他的官长说，我不杀人，我救人。所以在1945年五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军跟这个日本的军队在吕宋岛打仗，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要攻占那个日本的那个堡垒是非常的难，美军也是损失非常的惨重。但是 Desmond 他非常的勇敢，他救了75个伤兵。如果你们去看那个电影，非常的感人。他一直跟神说，神啊，让我再救一个，神啊，让我再救一个。在枪林弹雨之中，他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他与神同在， Emmanuel。 你去看那个电影，你就知道他真的与神同在，他真的相信神的话，他真的保持圣灵的恩膏啊！圣经要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这部电影感动了很多人，让他们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爱的神。有一次啊，在电影里面也放，他在那里读经，在那里祷告，本来要出发了。那个班长说，不不不，这个 Desmond 在祷告，不能够出发。为什么 Desmond 的祷告那么重要？你去看很多的记录，如果 Desmond 没有祷告，他们去打仗损失惨重。 但是我每一次祷告，神都特别的保护。有一次，两排出去，一排 Desmond 在那边为他们祷告，很少人受伤死亡；另外一排没有 Desmond 在那边祷告，结果整排四分之三的人死掉了。这是真的记录，你们可以去查网上很多很多的记录。所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得到了当时杜鲁门总统给他颁奖最高的荣誉。他一辈子没有携带枪支，他与神同在，每一天与神同在。别人在那里休息的时候、玩乐的时候，他在祷告，他在读圣经。我们求主帮助，为什么 Emmanuel 那样的宝贵？不要怕，因为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掌管我们明天的神。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这个就跳过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明显，如果你去看家谱，特别是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讲到说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活了几岁，生了儿子，再活几年他死了，他的儿子他名字叫什么，活了几岁，他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又再活几岁，又怎么样，又死了。你去看那个家谱，死了死了死了，人就是出生死亡，出生死亡，你到坟墓去，出生死亡，出生死亡，人都要面对死亡。在二十世纪初期，他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叫做荀柏克，他是犹太人啊，他很怕死，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虽然他是有音乐方面很高的才华，他创作着十二音阶啊，但是他有一次啊，他写了一个剧，那个剧叫做 Moses and Aaron， 但是他发现 Moses and Aaron 加起来刚好只是三个字，他很不喜欢十三，也很怕十三，所以他就把 Aaron 把一个 A 去掉，本来是 AAAA 啊 ，AARON， 结果他变成 ARON。你看这个剧本的这个海报，这个 Aaron 没有 AA， 所以他想说他有一天一定会跟十三有关的时间死掉。他想说他一定是在76岁那年会死掉，7613，所以他想说1951年，他想说他一定是在晚上11:47，因为还有13分钟就到了隔一天，而那一天刚好是7月13号。结果真的他一直很害怕，当那个时间快要到的时候，他浑身颤抖，他紧张，他冒冷汗，心脏跳动得非常的快速。最后果然在1951年7月13号晚上11:47他死了。很多人怕死，只有耶稣可以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那里说，他借时掰坏那掌死权的，要救我们这些人脱离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都怕死，在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你们读过没有？也就是说，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你真信耶稣，你说死亡我来了，其实你不应该说死亡我来了，耶稣我来了，因为耶稣在死亡那里徘徊，他看你来了，他会抱着你，他会伸手把你接住。所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伸出他们手，他们说耶稣我来了， 有人跪下来死的时候，他知道我要死了，他就跪下来祷告，上帝把他接去。大卫李文斯顿，他快要死了，他从床上下来，跪在床边为非洲人祷告，跪着被主接去。你看很多人，那些人认识耶稣，因为认识耶稣就不会恐惧死亡。只有耶稣他从死亡里面出来，这个历史从亚当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从死亡出来又不再死，只有耶稣一个。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死亡没有办法把耶稣拘禁。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可以不怕死，我们可以脱离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这个仆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信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晓得以马内利，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台湾旁边有一个离岛叫做澎湖，澎湖旁边还有很多小岛，其中有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在100年前的时候，那个小岛没有一个信耶稣的，所有的人都是拜拜的，都是拜观音拜菩萨，因为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讨鱼的，都是渔夫，他们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以抓鱼捕鱼为业。小小的离岛，有一天好像天使向一个人显现，那个人完全不认识耶稣，完全不知道基督教。突然间天使向那个人显现，告诉他说会有人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过了不多久，那个七美那个小岛，他们迎神赛会。你知道有一些地方有迎神赛会，把那个偶像放在那个轿子里面，有抬轿的。在台湾还有鸡童，那个鸡童只被那个鬼灵附身，他就站在那个轿子上面。通常那个鸡童降在这个轿子上面的时候，那些抬轿子的人都非常有力啊，抬起轿子，那个轿子很重啊，4个人抬，他们走得非常非常的快速。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天，那4个抬轿的人，他们抬着偶像走来走去，总走不出去。他们叫做某某这个神明出巡呐、城隍爷出巡了，菩萨出巡了，这个三宝太子出巡了，在台湾很多很多这种，这些神明出巡本来一下子可以走到某一个地方去，但是那天走来走去，总是在庙的门口。后来旁边的人发现说，这几个人走来走去好像在地上写字，他们把那个字模拟起来，发现说这几个人写的字叫做以马内利，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以马内利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跑到马公，马公就是澎湖的 capital 首府，因为那里有个礼拜堂，就是马公基督长老教会。这个是最先盖的，最新盖的，但是我讲是100年前，那个时候马公已经有教会。马公的教会大概是130年前就有教会，福音传到台湾已经150年，所以130年前马公已经有教会，但是七美没有教会，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到马公，在马公长老教会的旁边有一个庙，有人在那里象棋，问一个老先生，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也不知道，他就跑去问这个马公长老教会的牧师。马公长老教会的牧师告诉他们说，以马内利 就是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快要来拯救你们，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理，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讲这个见证的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牧师，就是夏忠坚，他的儿子也是牧师，他推动台湾人信耶稣非常非常有贡献，也做了很多的牺牲。那为什么？因为他的祖先有很多是乩童，完全不认识上帝，在庙宇里面拜假神。但是有一天，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差派使者向他们说话。所以我们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要你要认识这位以马内利的主，就是耶稣，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要让我们每一天与神同行，让我们真知道什么叫做住在神的里面，什么叫做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神同工，让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远的价值。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友，主，但愿你的真理向他们显明，使他们能够匍匐在你的面前，认识这位在2000年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真的是以马内利。主，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主，我们的家就会被改变。主，我们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